弟兄姐妹们，主的平安。谈论到神的眷顾，我们有很多种。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在交通的时候，他给我做一个见证。他说他妻子那个车已经快20年了，心里刚刚想着说要换一辆新车，要换车了，可是这个车呢扔掉也觉得可惜，可能拖出去也就不过几十块钱，刚刚心动马上就有行动。那天出门的时候，那辆车就被撞了，人都没有事情，保险公司赔了1700。哇，神真的太眷顾我了。我心里在想，那保险公司不亏死了，神怎么不眷顾保险公司啊？哇，我们为很多事情，哇，病得医治，我们找工作很顺利，我们的孩子很听话，上名牌大学，全额奖学金，哇。我遇到香港一个牧师就这样，他本来要把储蓄的那些钱呢给孩子上大学的，没想到人家孩子不用他的，到英国去留学，全额奖学金，那些钱存在那边都没用了。哇，神的很眷顾他们。可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还会遇到一种叫做难以理解的眷顾。什么叫做难以理解的眷顾？我看到一个姊妹一辈子的忠心的服侍神，为了持守信仰可以抛弃所有的名利地位，可是到老年呢还得了病，全身发抖。哎，这是神在眷顾吗？看到很忠心的在服侍神的弟兄早早的被神接走了，我们会说神在眷顾吗？看到那种信仰吊里乱当的，得了什么大病，医生都快要宣布死亡了，人家好了，神啊你在哪里？曾经有一次寇世远牧师去到国军当中去开布道会的时候，第一天布道会之后，3个士兵举手截制了，第二天出操了，翻车了，很凑巧这3个人在同一辆军车上面，所有人都没事，就这3个人死掉了。哇，原来信耶稣马上进天堂。哎，神的眷顾在哪？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出埃及记的3章13到17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你已召集以色列的百姓，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区，就是在流奶以蜜之地。作为基督徒，我每个人都知道，也相信神眷顾我们。可是当我们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是那么确信神眷顾我们呢？我们可以稍微想一想，真的这么确信吗？当我跟师母的两个孩子被神早早接走的时候，还那么确信吗？我现在整天跟人家说我是断子绝孙的，这不是咒诅，这是现实，因为我是我们家的独子，我又没有孩子，已经到了不能生育的年龄。哎，神有眷顾吗？我们会发出这样的思考。我们的亲人重病，神好像不理，我们恳切的祷告，神也不医治，神的眷顾在哪里？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400年之后，神派摩西去要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哇，这句话你怎么理解？我们怎么理解？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能理解这句话吗？我实在的眷顾了你们，这种口气是在什么时候说的？这种口气一般是在我跟师母吵架之后，我还要告诉他说，我真的是很爱你的，刚才骂你也是爱你的，是吗？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不听话，我们责备他，我们说我实在是爱你的，我以前也爱你，现在也爱你。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400年，神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这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说的，这确实不容易理解。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400年，神没有及时的去拯救他们，而是让他们经历那么多的苦难。这个苦难不是一般的苦难哦，这个苦难包括失去新生男婴的失子之痛。你说有时候说眷顾啊，我们受折磨一下，但是有转机哈，我们还可以健康，还可以一家人团聚，快快乐乐的，这种我们还能理解，是吗？人都死了，刚刚出生的孩子就被掐死了，被淹死了，你还说你是眷顾我的？我们在这边受苦是400年，那400年有好多代的嘞。你想想看，400年前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才是400年前的，这么多代都受苦，一辈子没有被拯救的，你来告诉我说你是眷顾我的？连摩西自己也要逃到旷野40年，神才开始要解救他们。开始是我说的，不是神说的，神说的说早就眷顾了。如果神说我现在要开始眷顾你们了，我们还可以理解， 哦，还满心欢喜，神终于派救兵来了，等了那么久的救兵来了。不是的，可是神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意思是说过去就一直了，这是过去式的，过去就一直眷顾着。哇，神你的心好硬哦，四百年受苦，并且我们都知道这四百年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如果犯罪那叫活该，圣经从来没有说因为他们犯罪四百年在那边，摩西还可以说 他前出头罪有应得，四十年白白受苦，可是不是的，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是不是神离我们很远？神的看顾是在四百光年以前的，所以神要看顾的时候经过四百光年来到地上，所以哦，现在终于收到信号了，是吗？不是的，不是的。所以我说这样的眷顾叫做难以理解的眷顾，难以理解。不仅我们难以理解，摩西也难以理解。摩西当时的状况是什么？困惑懦弱的摩西。摩西当时是怎样一种环境？他的信心是曾被摧毁过的，我用摧毁两个字。当我们看当时摩西的状态的时候，他从小出生的时候被神特别拯救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埃及的皇宫学遍了埃及所有的知识，四十岁的时候意气风发要出来要拯救以色列民，哇，这个决心是有的，也有行动了，也开始去做了，可是呢只做了一次就要逃亡了，逃到旷野四十年去牧羊了，把他所有的那个志气全部给打消了。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神在荆棘当中呼叫他，告诉他我是你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为什么需要这样说？如果神跟他很亲近，需要这一连串的介绍吗？不需要的。我们去到一个远亲的家里面去的时候，才需要带这个张照片或者什么什么动物件哈，拿出去的说哦，我是某某某某某某人的亲戚哈，这是照片给你看哈，因为那个距离很远了，所以他需要在这里不断的重申，我是你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很远很远的距离了，感觉不到了，或者早就忘记了。所以摩西的信心，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的摩西是对自己跟神都缺乏信心的时候，因为神对神说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摩西怎么回答？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我连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的，你叫我去，谁要听我的？神给他坚固信心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摩西的回答还是很客气的，摩西没有说你是谁呀，可是意思差不多了。摩西的回应说，你介绍你自己给我看看吗？我去 他们当中问，他们如果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那我怎么回答他？你到底是谁？我都不了解你，你就要把我送到虎口里面去，那些人还不把我活剥了？摩西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说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哇，他们必听你的，我必叫他们在埃及的面前蒙恩。哇，神来兼顾摩西的信心，跟他说了一大堆的话，摩西的回应是什么？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这句话不仅是他在说别人的回应，这句话在表明摩西对现在跟他说的这位神没有信心的。不是他们不相信你是耶和华神，连我都不相信的，他们一定这样说的。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间接的意思是你是耶和华吗？你告诉我去做这些事情，我能够去做吗？所以神接下来就让摩西看一看他的能力有多强，所以就把拐杖变蛇让摩西看一看，叫他手长大麻风，然后又接着马上医治给摩西看一看。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们会不会转变对这位神的认识呢？有人在点头说会，但摩西比我们更糟糕。摩西不会啊，摩西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他还是不能去，还是不敢出来的。我是拙口笨舌的，神接着告诉他说，哎呀，你拙口笨舌没事，我会赐给你口才。哇，你会看到神对摩西很耐心，一直在兼顾他的信心。可是摩西对神已经彻底没有信心了。我必赐给你口才，摩西的回答说，你还是换个人吧，还是换个人吧，我真的没办法，你别让我去出丑了，丢人现眼的，你换个人吧。所以摩西最后人气是什么？把神的耐性都磨得快没了，神就对他发怒了，然后还说啊，你的哥哥亚伦啊，然后给他找助手，然后摩西才去的。摩西才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这是我们在回顾摩西，我们自己呢，我们对神的信心呢，我们对自己的信心在哪里？我们是否也是处在摩西的那样一种光景当中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经历了许多的艰苦，许多难以理解的，我们可能将来还要面对更艰难的环境。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我们是否会像当时的摩西那样，对自己对神都缺乏信心呢？我们不应该责备摩西，我们不要责备他说你没有信心。摩西缺乏信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要站在属灵的高度、道德的高度去责备别人，完完全全可以理解。以色列人已经受苦400年了，这我们自己没有经历，我们也许受苦40年，也许在座的有些人都还不到40岁， 再怎么瘦也瘦不到40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责备摩西的。摩西自己也被搁置40年不用。我不要说摩西被搁置40年，你在单位里面，你在你的服侍的工厂被搁置个40天，如果你很想做好事情的话，搁置个4年你就受不了了。不要说被神搁置在旷野牧羊40年，40年一辈子的最精华的部分都没有了。虽然他是活到120岁，但摩西所写的诗是什么？若是前传可活到70，人都活到70了，那若是前传可活到80，他活到80是准备死了，准备死的时候神才用他的，搁置40年。所以我能理解摩西当时的处境。所以虽然神跟他说，我实在是眷顾了你，我实在是眷顾了你们，摩西可能心里跟我的想法是一样，哈哈，这种眷顾我不要的。如果这个叫做眷顾的我，然后我去见法老，你照样这样给我眷顾，那这种眷顾太难以接受了。我去到法老那边还能不能活着回来我都不知道。所以摩西一再的退缩，一再的退缩是有他的理由。最起码我也能够理解，我不应该去责备他，虽然神向他发怒了。可是神在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怎样的神。神有神自己的角度，神既然说我实在的眷顾你们了，神是确确实实的眷顾，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为了哄自己的妻子开心说一些甜言蜜语，不是的，神说的确确实实的，只是他的眷顾我们难以理解。神是一位自我启示的神，我们了解神唯有通过他所启示的那一部分。神是无限的神，我们很难完全的去了解这位神，我们唯有透过他的启示。所以当摩西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神的回答是，我是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的意思是神是神所是。你是怎样一位神呢？他说我就是这样一位神。那这样一位神你怎么去了解呢？所以摩西在那边问的不是你叫什么，问的是你叫什么，而不是说你是谁。你叫什么，每一个文化在名字的当中都有它特殊的代表。前一段时间我碰到一个在芝加哥地区的一个姓孔的，我对他很好奇。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我在心里嘀咕了好久，大着胆子就问他说，弟兄，你跟孔子有血缘关系吗？因为他叫做孔祥什么，你们自己去查。你跟孔子有关系吗？他很悠哉悠哉的跟我说，我是孔子的第70几代孙子。我忘了他说第70几代。为什么？因为从他的名字的那个次序，我猜就是孔子的后代。孔祥什么嘛，台湾也有一个，我问他台湾的那个，他说哦，那个是比我大几倍。所以中国人的名字是第一个姓是你家族，第二个是你的辈分，第三个字是父母对你的期待。所以从这个名字呢，你就大概的了解他了。 你就了解了。希伯来的名字是什么？代表它的含义在里面。圣经里面的名字是有它的含义。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什么解救出来。所以名字在圣经里面是有它的含义。所以在这里他不是在说不认识神，而是说我不了解你，你可以多更多的介绍一点自己给我知道吗？我真的不了解你，突然冒出来跟我说你，我是你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但是我对你不了解，你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以让我可以了解更多一点呢？这个时候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不是希伯来文的直译，我们说是意义，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直译是英文的叫 I am who I am。 严格的说，这是神唯一的名字，其他的只是一般性的或象征性的称呼。我们在这一年我们会看到很多对神的称呼，我们会在主日讲台来谈论。他是用定语从句我是来定义自己。我是谁呢？我是我是，我是我自己。意思是说，我不需要依附于任何的人或任何的事物都能够存在。我常说，这个世界可以缺了任何一个人，我还多次照样活，唯一不能缺的就是我父母。如果没有我父母的存在，就没有我的存在。而神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也不需要依附任何事物。我们一定要被放在地球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才能够存活。我们要在这个地球当中要吸那个氧气。我现在越来越胖了，以前我可以三分钟不用呼吸的憋气，三分钟，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赌，憋得自己满脸通红都快呛不过去，熬过三分钟，现在一分钟估计就翘翘了。哎，我们是要依附于氧气，哪怕脱离这么短的时间。神在说他不需要依附于任何的人或者事，他就自己存在。有神学家说，这句话也包含着唯有透过神自己，我是我自己，唯有透过神自己，人才能够了解神。你要了解神，我们要了解另外一个人，我们可以透过他的周围的人，透过他的家族，透过他的同事去了解。而神说，唯有透过我自己，你才可以了解。所以我们要去认识神，我们必须借着神所启示的言行才能够了解神。神是无限的神，神所启示的就在圣经当中，并且是那一部分他愿意让我们了解的那一部分。所以他在提醒摩西说，你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透过这三个祖先，稍微的你可以了解一点点我。亚伯拉罕是神所呼召的，神从无尔把他呼召出来，经过近五十年或者五十多年的训练，成为信心之父。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赐予以撒来承接那个应许，所以以撒是神所赐予。当孩子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神就拣选了那个小的雅各，所以雅各是神所拣选的。所以透过这个历史， 让摩西可以领会到，可以了解到神是呼召人、赐予人、拣选人的神。现在神又拣选了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并且神说，我实在的眷顾了你们。这个眷顾是神所说的，不是应许，而是说已经做了。这个眷顾只是你们还不知道，看到你们困苦，听到你们的哀声，哎，你们所经历的我都听到的。这除了说哎呀神是硬着心不管的，如果是这样，这样的神，神不会说神我已经眷顾你们了，我都知道你们在那边受苦，你们已经受得熬不住了，你们的哀声都我都听到了，可是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还没有出手，我没有让你感受到我的拯救、我的帮助，那肯定神有自己的原因跟目的，有其他的理由在里面。神也在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必听你的，以色列的长老们必听你的，法老必不听你的，已经把未来的事情告诉摩西了，他预先知道了，所以他在告诉摩西说，我是有预知的，我是全知的神，也预告神的作为，我有能力要击打埃及，然后用这样的方法使以色列人蒙福。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言传言行来启示，对神的认识必须借着神启示的言行才能了解到神。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也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要去感受神、了解神，我们需要去明白，需要去透过神所造的，需要去透过神在历史当中的所启示的，神如何的带领以色列人这一家，我们才能够领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牧者一辈子忠心服侍神的家庭，他们的家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的家庭并不是比别人好像从世人的角度说更蒙福的。你会看到有一些牧者的家庭所生下的孩子是蒙古症的，天生残缺的，那个很出名的只有一个肉锤子的那个 Nico 是生在牧师家里面的。我不是说这样你就不要当牧师了，我跟师母两个孩子神那么早就接走了，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神还是在眷顾着我们。所以我们会说有孩子是一种祝福，没有孩子也是一种祝福，可能心里有一点点的遗憾，可是当有一天我们到天家去见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理解神为什么要让我们面对这一切。我现在可以更体会一点，当教神学的时候很理性的教很多东西，当牧养教会的时候你要面对活生生的人跟事，哎，你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你更能去体会到 那些失去亲人的切肤之痛，不会站在那边讲一些大话。神有时候真的是难以理解的。确实，如果我们将眼光定睛在我们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上面，我们难免像当年的摩西那样，对神不理解，也感受不到神的眷顾。神当年对以色列人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今天，他同样对我们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无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是怎么样，我回到这边服侍一年多，我已经收到一些黑函，有对我个人的攻击，有对我讲道的攻击，有说我不可以在讲台上面反对同性恋，哦，等等的，这一切呢，我都把它当成神对我的眷顾，对我们教会的眷顾。我们确实应该从更大的范围、更宽广的角度去看神对我们的眷顾。神用40年的时间来除去摩西的义气，然后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最近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自己，如果10几年前神叫我来带领你们，那个时候的我是受不得一点委屈的，我只要有理我就一定要跟人家争个输赢。哇，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哇整天跟人家吵架的牧师。可是经过10几年的宣教工厂的磨练，你就能够学习怎样的去面对各种的挑战、各种的批评、合理的、不合理的、误会的。这也是我昨天在执事会分享领袖的代价当中的一个你要面对的。摩西用40年的时间被神消除掉了，感谢神，神只消我14年，倒过来用50年的时间将亚伯拉罕的磨练成信心之父，近50年了，或者超过50年，用400年的时间操练以色列人，用40年的时间训练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让约瑟被卖到埃及，并且被下到监狱里面受苦，以此来预备以色列人可以到埃及里面去受训400年。而以色列在埃及受训400年所经历的就更难以述说了。拣选大卫并容许扫罗追杀大卫，以此成就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这些人和事都在提醒我们，神的眷顾并不是眷顾我们不遭遇任何的困难、受苦受累，让我们一帆风顺。神不是要把我们放在温室当中，不受任何的虫害、任何的狂风暴雨，不是的。神的眷顾是把我们放在极其艰难的环境当中，去熬炼我们，去塑造我们。神的眷顾甚至刻意安排或把我们放在困境当中，然后将我们塑造成为合他心意的门徒。神的眷顾固然难以理解，我们唯有凭信心坚持，相信神有他的时间和规划。相信出自于神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身边的任何事都会是最好的、最合适的。
许多的经历需要时间的验证，需要凭信心去领受。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所忍受的、所接受的操练，都是几十年、上百年的。神要使用一个民族，神能够在那边训练他们四百年。很可惜的，这四百年他们还没被操练成。神要使用我们教会，我希望他也能够给我们四百年，甚至几个四百年，让我们的活水福音教会可以在这里一直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们会经历许多的患难、许多的挑战、许多的攻击，甚至我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可以挺过去的，是可以经历这样的磨难。上个星期四跟五，我去香槟大学跟当地的一些牧者交通，因为我们要在那边开展福音基地，跟芝加哥地区的众教会去做。其中一个姊妹带领我们去看一个教会，她希望我们可以把那个教会买下来。那个教会在1930年建的，非常辉煌，里面的建筑物哇，我很喜欢的那个古典式的教堂，可以容纳600个人，你就看到当时他们是有多大的人。旁边还有一个副坛，可是现在主日崇拜只有20-30个人。我不希望我们的教会以后是这样的，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可以蒙神的祝福，一天一天的增长。40年之后、400年之后，我们的教会还是可以更多的人，甚至要4堂5堂才能容纳得下去的。我也看到那边的韩国的教会 CFC， 神现在大大的祝福他们，非常的兴旺。他们的城岛自己的地方都没有，他们要去租 Twin City 的 Bible Church， 就在我们租的房子的隔壁。每天早上6:30，一群年轻人每天的在那边祷告，是这样紧紧的抓住神。他们所有奉献的50%是做宣教的，当他们有一个向外的听神的吩咐出去的时候，神就使用他们，神就祝福他们。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有一天也是可以这样的，不要像我们现在这样整天苦苦哀求说，神啊，我们的祷告会人数太少，求神你感动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乃是要出去借别人的坛来做祷告会。我们会经历一些患难，但神就是透过这些患难不断的来提醒我们，神是眷顾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神，你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借着你如何的来拣选摩西，你如何的把一个从最最低谷的那样的一个信心重新塑造成一个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一个领袖。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面前，我们也愿意神你来拣选我们，拣选我们教会，使我们的教会蒙神你的祝福，蒙神你的训练。当我们被训练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祝福更多的人。我们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家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